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转眼春节也过了。
哎，今天是情人节。
哦，情人节，情人节我们讲耶稣被卖呀，哎呦，这下已经是耶稣被抓了。
这真的叫卖主求荣，我们中国的话有些这么一句话是吧，卖主求荣。
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呢，上次我们讲了这个有一个门徒不是拿出把大刀，哎，一刀砍下去下来一个耳朵，对吧？那耶稣就叫他收刀入鞘，然后耶稣提出个重点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这是第一次他这么说啊。然后接着耶稣对众人说，刚才的话是对彼得说的，现在他对众人说，这个众人就包括犹大啊，所有来拿他的人，说你们拿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那这些话我们都要仔细听啊，仔细听，因为跟我们有很有关系的。
这个在上下文中很正常，我不是强盗嘛，是吧？我天天坐在这儿，你们都没有拿我。
哎，可是你要服侍主，就预备有一天呢，很可能啊，人家也是拿着刀棒出来拿你的，如同拿强盗一样。这个心里面稍微要有点准备了。我们今天认为出来传道就是去念神学院做牧师。实际上照着圣经看呢，这些东西是需要我们预备的啊。你要出来传道吗，一定要跟妻子儿女讲好了啊，有一天
不要说的那么悲壮好吧
这圣经的话嘛，你得心里有预备，你没有预备就不行的啦。你看很多教会的牧师，他不是被弟兄姐妹像就差没有刀棒，是不是也是搞得够呛。如同拿强盗啊，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你看，你坐在店里面教训人，你在他们的势力底下，你说一些话，哎，他们还容着你。
是当时他们都记在那儿，是吧？
有一天突然他来拿你的时候，像拿强盗一样。这个事你不要以为惊奇啊。底下耶稣第二次讲，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哎呀，常常我们弟兄姐妹在做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在服侍主的时候，在走教会的路的时候，哎，光去查考基督这个预言在圣经里的应验，忘了查考自己的一生是不是也是为了要应验先知书上所写的话。我们的一生，
这个都是没想过。
是，
这个事情跟我们不至于在圣经上预言是吧？
那要是没有预言，你没有预言我，那可麻烦了。
哪里是预言着我白天在那儿呢？还是蒙哥在那儿呢？
我们讲的马太福音这七座山马上都讲到第六座了，是不是？每一座山都要在我们身上应验的。我们必须要从试探山里面得胜出来，我们必须要在教训山上听主的教训。我们必须要在变化山上看见天上的荣耀，我们必须要跟着耶稣走到橄榄山，这个都叫做先知书上的话在我们身上得以应验。要是圣经的话不在我们身上应验，我们查经是白查。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一直跟随着主走过的路，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对，因为他的脚踪是要我们效法的，是要我们跟着他的脚踪行。因为我们今天跟着耶稣啊，这节目里也一再的讲，我们是跟一个看不见的耶稣，看不见的耶稣怎么跟呢？他在福音书里面怎么走，你怎么跟嘛？你看他带着门徒就一路往耶路撒冷来，一路要受难，那门徒呢就一路软弱，一路跌倒，到这个时候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所以白健，你我有一天也会逃，不要惊奇。 啊。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逃，我觉得也是蛮正常的。哎，这个逃实际上包括彼得也跑了，是不是？
彼得跑了，显然又回来了。
但是远远的跟着，和后面讲的。
对对对，哎，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马太福音》26章啊，是绝对应该得天上奥斯卡的这个影片。
对，
啊，
非常形象。
哎，非常形象，他一幕一幕接得很好。那这个时候，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应该是一个很清楚的镜头。
嗯嗯，
耶稣在讲话，正讲话的时候，门徒已经都跑了。
这个时候不赶快溜，还等着抓，啊，
就
是，
啊，
所以这也是聪明的做法，
啊。所以你要说感谢犹大吗？真正应该感谢犹大的是这些门徒啊。
嗯，
还好他亲了耶稣一下，他不亲耶稣一下，他给大家一个 hug， 那。大家一起拥抱一下，那不所有的门徒都抓进去了吗？
对呀，啊，那么实际上在这儿，这些民间长老、祭司长、兵士啊，大概经验也不够丰富，他没有说把这个地方全部围起来，然后一个一个全部给抓起来的。
那你说谁的经验比较丰富呢？
啊，现代人，我最近在看一个国内的电视剧啊，我觉得他们那些当年的军统啊、中统啊，蒙哥也知道是吧？
是，
啊，抓那些共产党啊，我看他抓的蛮好的，他老先抓的时候先把外面都围起来，后面前面都堵住了。
从前抓土匪一向是这么抓的嘛，对不对？不过你要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当时要抓耶稣啊，其实也就是要把这个祸根除掉，其他人都是自己的兄弟，这个难办，
有这个
意思，对
不对？先就饶他们一下了。
对呀，当初希特勒要办犹太人，要灭绝犹太人，也是把他们先关到 ghetto 里面去，四围都封上，然后再把他们送上车，这没办法逃的，一个都逃不掉。这时候是有一点，他们故意让门徒去逃，逃掉散了就好了，没事。
看样子是这个意思。
然后下一个镜头说什么呢？下一个镜头就继续交代后事如何了。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读圣经的重点在于要明白先知书上的话，圣经的话怎么应验在我们里面，那么这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受审第一个审问他的角色是谁？
大祭司。
什么叫做大祭司呢？
至少在旧约里面，或者说在犹太人那，大祭司是代表着神跟犹太人之间沟通的那一位，对不对？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时候你要看这个分段的圣经啊，当然我们一再说这个分段的圣经很多的段落的题目啊，实在讲的不是很妥当啊。但是在这里的分段圣经恐怕有两种分段，有的分段圣经说在公会前受审，有的分段圣经说在大祭司前受审，还有的分段圣经他可能写的是在宗教前的审问
啊，这样的。
把这些加起来其实就对了。
我明白蒙哥意思。那么实际上这个代表着一种宗教，对不对？
我们传福音所面对的第一个困难，你预备那对方所来的第一个架势，他一定是从这方面来的。这个大祭司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可是在屋子里的并不只是该亚法一个人，有谁呢？
还有文士，还有长老。
文士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院子外边还有差役，因为后来说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
差役是属于跑腿的，所以大概就到不了屋子里面的，对吧？
到不了屋子里边的，但是你一定也会接触到他们的。
那肯定的，抓就是他们抓，抓耶稣就是他们抓的嘛。
是啊，但是这里边谁比较没有势力呢？就是刚才那些士兵。军队比较没有势力，这时候祭司长和全公会要寻找假见证，要控告耶稣。你要知道我们传福音呢，你得在这件事情上心里要预备好了，你所传的这个耶稣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文士长老大祭司已经在那里聚会了2000年了。
不止吧。
也可以这么说啊，也可以这么说，至少从耶稣受难开始直到现在，对不对？在我们在国内还没有开始接触到什么是圣经，什么是信耶稣的时候，马克思尼采费尔巴哈，你看他们已经是 开了多少年的会了。
哦，那当然，在他们之前又开了多少年的会了。
是啊，这是祭司长和全公会，因为从当年的犹太人的祭司长那个势力，以及犹太人怎么解释圣经，一直到引申出来的欧洲的思辨哲学也好，后来所谓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也好，都可以被称为这全公会的人。
嗯，
全公会的人他们要跟你这个耶稣唱对台戏的时候，他们是要寻找啊，圣经说是假见证，对他们来说可是真见证啊，对不对？因为他们每一个学说有他们的根据，有他们的底子，有他们的实证，有他们的说法。你碰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东西。
哎，所以蒙哥讲全公会包括大祭司，也包括文士和长老，对不对？
对，所以我才说嘛，你可以说是公会前的受审，也可以说是宗教前的受审。
嗯，
啊，实际上就是所有的思辨，所有的理性主义知识，人间一切的智慧，要来与这个耶稣基督作对的。
嗯，
这个来的目的是要控告你作为一个门徒呢啊，刚才逃啊，现在想回来看看这事的结局到底如何，你只能够远远的跟着。圣经也没有劝我们站到公会上去和他们大辩一场，真的没有这样劝我们。但是你得知道这场审问是怎么个审问的。哎，首先我们看见说，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
嗯，
什么叫做实据？什么叫做得着实据？
实据嘛，就是证据了。而且他加个证据本身就是要事实了，对不对？
那人可以做很多很多他们认为真实的叫做见证的东西，你却没有办法推翻耶稣基督，这个是也是很清楚的事情。
嗯嗯，
对不对？
所以叫得不着实际，对吧？
对对对，这个两千年来这个拉锯战呢，第一个你别怕，呵呵，他们一定得不着实际的，他们一定凑不到一起的。
嗯嗯，
啊，你不要管他说什么啊，昨天是大爆炸，今天是找到多少个可以有生命的行星，明天可能又是外太空人啊，要么就是什么病毒也可以养生命，随便他们怎么讲，总是充满了漏洞的。他没有办法把耶稣基督这个神已经在世界上做成了的事把它推翻掉，你别怕。
实际上你讲这个史据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对耶稣这一个我们讲人吧，就是他作为肉体在这世界上存在，本身也还存在一些争议。我看到其他的大概最后他们让不让的什么什么，就是说认为历史上是存在耶稣这么个人物。
哎，对，你讲这话是很
内行。这个他们好像就基本上没否定。
对对对，因为这是一句内行话。
这些内行话，我们讲、哎、都讲内行话的。
哎，对，你看这个杂志上啊、电影上啊、电视上啊、哎、啊，还有现在还可以常常看见这个标语，
嗯嗯，
就是 "In search of historic Jesus"。
嗯嗯
，"In search of historic"，
在寻找历史上的耶稣，
寻找历史上的耶稣。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句行话。
哦、
这个所谓寻找历史上的耶稣呢？就是撇开圣经上的耶稣，从人类的历史来看耶稣这个啊历史人物，从这方面来给他重新定义，这个叫做寻找历史上的耶稣。所以
我要说句话，就是要把它证明为耶稣是肉体凡胎，可不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对，
嗯嗯，跟我们没什么多大区别。
所以你看这个名字多好听，可是背后的阴谋其实就是要寻找假见证来控告他。那控告他到底控告他什么，其实他们也说不清楚。但是圣经之所以把它记下来，就表示这一个对簿公堂啊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些都是还是提到我们刚才那个题目，就是说你要知道在我们服事的工厂上，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这些事情都会应验。你向人家传福音，你向你所有的同学传福音，你向一个族群传福音，你所预兆的第一波的对抗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肯定会有人跟你辩，
哎，不管他是科学、宗教、哲学啊、伦理、社会、历史，统统一样。他们来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这个预备好呢，是说他们要告诉你，你所信的耶稣不过就是一个，用你刚才的话讲，就是肉体凡胎，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而已。
真正否定历史上有耶稣这么个人的，好像现在也不多了。
这个其实没什么好否定的，
是的，没什么好否定的。
对，因为到处都承认他们，你要否定他是很难的。
嗯嗯，
是不是？你可以说这个唐贵妃是韩国人呐、啊。
嗯，
是不是？但是你要否定唐贵妃也不太容易了，那比简单一点就把它改造一下嘛、
嗯、啊，这个是好办法。对
对啊对啊对啊，你看可兰经 啊，他也是一样，他不否定耶稣的，他只是把它改造一下。
嗯嗯，
这简单很多很多啊。
嗯嗯
啊，这个整个争论的中心到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人曾说，他们为什么两个人呢？因为照着摩西的律法，两三个人做准啊，两三个人做见证呢，那就可以定案了。一个人说话还不真的算呢。这两个人前来说什么呢？啊，请听他们所说的话啊，这个要很小心的听，这个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必学的基本功夫之一。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
这是耶稣说的话。
等一下哦。这个话到底说的对不对？
差不多有这个意思。
他差不多是插在什么地方？
嗯，那我们回头看看他是在哪儿说这句话。
他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应该是。
马太福音里也有啊。
马太福音这么讲了吗？
所以要查查看。
马太福音他是跟门徒一起讲的。
嗯，
他在橄榄山上讲到这个殿呢、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的，这是最后他们对着圣殿坐的时候。我们刚刚走过这段圣经24章啊，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这是耶稣跟门徒讲的。这时候有两个人进前来，可能不是讲的这件事情，而是什么呢？很可能是约翰福音里面那一次。约翰福音因为耶稣来过逾越节啊，不是第一次。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记载到，可能是3年之前啊，耶稣头一回带着门徒来过逾越节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啊，因为耶稣进了圣殿把那些兑换银钱的牛羊卖牛羊鸽子的人都赶出去了嘛。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那耶稣回答说了，这个就要很仔细的去读了。他说什么呢？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证人说的是耶稣说我能拆毁神的殿。
对，
那么耶稣在这约翰福音实际上他说的是你们拆毁这殿。
拆毁这殿，对。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引圣经来和你对证啊，这也是免不了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照愚妄人的话回答愚妄人，因为他们所引的圣经往往是第一不准确的，第二不完全的。那你呢，就心里面要有把握，要站得稳，因为你自己对于神的话语要相当相当的熟悉才行啊。
对呀、这个觉得我眼看过去好像是说过这个话一样的，是吧？
对呀、你就照着这个说的话去做耶稣的辩护律师，其实圣经没有叫我们这样做。即或他引的不准确呢，耶稣也没去打他。但是你如果把他的嘴巴封住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你是可以告诉他说这不是圣经的话。你看见福音朋友向你引圣经的话，那多半我几乎还没有碰见一个福音朋友他引的圣经的话是准确的，是完全的。
这倒也是，特别是啊，像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到我们福音班，慕道班，他看着引经据典好像是蛮懂的，但实际上里面没有一句是圣经的话。
对。
都是他，当然他看了很多书了，
是，
所以就引经据典的里面怎么讲。后来我们跟他说，这些话实际上都不是圣经里面说的话。
他有没有很失望？
至少他知道，
那还不错，
怎么读圣经呢？是吧？
是，
那怎么读圣经？因为他本来因为看了，我们实际上也以前也这样，看了很多书，因为很懂了。
实际上，通通是自己脑子里边一团浆糊粥搞出来的，
对，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那从全公会祭司长、差役、长老、文士，这出来种种的控告啊，这些控告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在59节所说的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要治死他。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晓得啊，这个福音对着人是带着很大的威胁性的啊。为什么小孩子容易信呢？小孩子不知道啊，信这位主啊，接受这个耶稣对我们有多大的威胁性。
这话怎么讲？怎么叫威胁性？
如果一个耶稣活生生的住在你心里，如果一个耶稣凡事上跟你同在，你小傻蛋你才会说好，对不对？要不然多难受啊。真的有一位神，我所做的一切要跟他交账，那我直到现在是零分呢、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人这么反对耶稣？为的是要致死他。其实大家要做的是一个掩耳盗铃的工作，我好像能够变赢了一个基督徒，就能够把耶稣消灭一样。因为今天你来跟我传福音，我把你的嘴巴堵住，我不让你来传这个福音，我甚至变赢了，非常得意。其实我为什么高兴？我是可以继续逍遥自在地活下去嘛。
嗯嗯，对，
对不对？你所传的耶稣要是活生生的，那咱们毛主席怎么办呢？好多人怎么办呢？你说毛主席难道不怕耶稣吗？
我不知道他怕不怕，但至少毛主席已经是离开这个世界了，是吧？
如果有耶稣，如果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真的是弥赛亚，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他必须重新的估量考虑，三思而后不行啦，对不对？这威胁太大了，所以人家为什么面红耳赤来跟你辩？你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为什么这么反对？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与基督为敌的。这个世上的人，他有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目的，就是要致死耶稣。这是一种本能的，因为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如果这位主是真的，那我就是罪人了，对不对？我如果不接受他的话，就是罪人。我如果接受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等于否定了我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他彻底拆毁了我的人生基础啊，很可怕的。小孩子不懂这件事情，所以你跟小孩子传耶稣，他很容易接受，
哎，就接受的比较容易一点。对，
你跟一个大人讲，他十里之外他就已经闻见味道不对了，他知道这个耶稣对我可麻烦的，这个耶稣必须是假的。但是大家讲了半天呢，其实都是外行。有没有内行的？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内行的咯。照着圣经看呢，就是这位大祭司，大祭司此时此刻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关键问题是在后面一句话，我觉得
没错，
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呢？对吧？
对，耶稣却不言语。这里面一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无论人家说什么，你不一定要站在一个对等的立场上去和他去辩了、啊、辩了、啊、辩了、啊、其实没什么好辩的。
这话又说回来，那么我们传福音怎么传呢？有的人要跟你辩，你不是要把他辩倒吗？或者是尽量的跟他说服吗？
哎，传福音你要是把他辩倒了，第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常说他不是有问题，他是有问号。你把他这个问题答了，第一他听不懂，第二就算你把他真的答了，他拿去了，他心里还有别的问题。
那肯定，
对不对？这个问号一直要到你信主了才被拉直了。所以呢，你从这个与他有一个很友善的讨论呢、啊，也不是为了要辩赢他，而是为了要开导他，是不是？你辩赢了他，反而不要这个福音了。因为他就算被你说到没话讲，他还是不服气，他还是不懂得这个福音与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碰到很多情况，比如说刚才蒙哥说人家面红耳赤的跟你辩，
千万不要辩。
有时候未必是坏事，但是最多的我们碰到的是冷漠，你知道吗？我们跟他讲这个事情，人家觉得这事情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是啊，
辩也懒得跟你辩，你说。
是啊，是啊，那个就是不在这场电影里边，可是实际上呢，是在这场电影的背后。因为那天来抓耶稣的是少数人呢，扮耶稣的是少数人呢。以后我们还会看见合成的人，他们要钉耶稣十字架啊。因为你不要以为这些人冷漠，这些人之所以冷漠，只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耶稣与他的关系。
对，
我深信到了主耶稣叫万民复活，来到宝座面前分绵羊山羊的时候，没有一头冷漠的羊啊。他冷漠不起来。
对呀、
我们让人家看见的这场公会的审判、宗教的审判，最最重要的就是人家要看见耶稣，说话也好，不说话也好，你必须要让人家看见这个耶稣，才有的可以讲的。为什么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会冷漠？因为你跟他素不相识嘛。对不对？你如果是一个很有见证、很有爱心的人啊，你如果在平常就有耶稣的生命从你生命里面流露出来，那么别人呢、哪怕不信耶稣啊，也会对你所说的事情呢、至少呢、表示一点兴趣啊。就像这些差役啊、门徒啊、公会的人呢、大家都参与，至少也要看看这事情到底如何啊。当时大祭司一下就把这个问题锁定了，首先他锁定了一个现象，就是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嘛。哎，这个现象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好消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第一要注意， 啊，我们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耶稣站在别人面前，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今天教会常常把传福音啊、传耶稣做成一个活动，其实这样的活动呢，效果永远是少的。
嗯嗯，
你必须要大家能够把耶稣活出来，活出来的耶稣呢，哪怕你不去答别人的话了，哎，别人也不得不注意到你。
嗯嗯，
如果我天天坐在店里面教训人，我在你们中间行了这样多的神迹，你们还要审问我的话，那还有没有话说了？我不说话，不说话就能够把他们搞了个翻天覆地、鸡犬不宁。你看看，没有一个睡觉的。
嗯，那当然。
这个就是福音的力量，福音的功效。神在福音上显明他的荣耀，显明他的能力，不只是啊叫万人得救啊，这个受审的耶稣引得大家拼命的说话，没有一句话斗在一块儿，没有一个能够把实情弄出来，这个是福音的能力啊。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这个可以说是传福音最难的地方。你能不能够成为一个不说话的耶稣，站在众人面前让大家对你指指点点，不容易吧？不容易吧，对不对？从说你是神经病的啊，到你是宗教狂的，到你是心怀不轨的啊，到你是要杀人作乱的，什么都有。
哎，那对耶稣这事啊，你什么都可以指责他，
什么都可以，随便你讲嘛。随便你讲。
对啊，他白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总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对不对？
对，
嗯，
他这整个三十年出头的日子，从马槽里直到今天没有犯罪，从他身上有神的生命流露出去，最后他站在这里，他不需要再讲任何的话。
嗯嗯，
但是他对一个问题他一定答啊，就是整个的公会的宗教的政治的哲学的审判呢、啊，他有一个问题一定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甘心让你审判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那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讲了，
只有且听下回分解，是不是？
对了，请大家下回再来看这个审判耶稣基督的连续剧。哎，但是这个星期世外桃源还有一场好戏登场，就是这个星期六2月19号晚上6点半在满福教会有一次世外桃源的元宵节后福音聚会，讲员这会儿不是蒙哥了，是我们的小贝弟兄。你要是喜欢听小贝传福音，这是一个好机会。6点半晚餐，7点半开始唱诗歌聚会，不知道怎么来，请打电话281-561-9747留言，我们就会有同工和你联络的。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